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最近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看到知名 YouTuber 九 man 哦，他在日本的墨田区买了一间 3LDK 的一户建的房型哦。所谓的一户建，大概就是类似我们的独栋透天厝的一个概念哦。那 3LDK 的三指的是有三间卧室哦，那里面 LDK 就包含了可能是客厅啊、厨房啊、餐厅啊的一个案型哦。不过很多网友就会质疑说，为什么会买在墨田区呢？大家如果有去过墨田区就知道，它其实是在靠近勤工塔的位置，它其实是有点距离哦，就是靠近地铁，日本地铁的一个压上站哦，或者是靠近锦密厅那边的附近的一个地理位置。事实上的确是离市区没有到那么近，可是说实话也没有那么远，因为其实东京的23区是很大的，你要从周边的区要进入到可能光客比较爱去的，不管你说是银座啦、新宿涩谷还是目黑区等等，它其实你随便坐一个地铁大概都是20分钟到30分钟的一个距离哦。不过Joeman 在被很多网友质疑后，他后来又有释出一支影片哦，是跟他当初购买房子的中介一起来解释哦，说他当初会买在墨田区，其实是因为他要做民宿嘛，因为他不是很常来住，所以他希望其他时间是可以作为民宿，那来有效的活用这个建筑物啊。不过在日本的法规其实跟我们的台湾法规其实不太一样的，它的一个民宿呢，除了有一个中央订的一个民宿的规范以外，每一区它其实对于民宿的规范也不一样，所以在种种的考虑之下，它才会选择说墨田区是对它买这样的一个建案哦，建物是最有利的哦。不过如果要说日本人自己本身呢，最喜欢住在哪里的话，当然有钱人他可能就是在千代田区、中央区或者是港区嘛。那如果是其他的日本人的话，可能很多人喜欢住的就是四田谷区哦。包括研究员之前曾经有个同事就投资买了四田谷区的房子，然后租给别人哦，常租给日本当地的房客。所以这就代表说四田谷区其实才是大部分的日本人他们可能比较喜欢去购买的地方。不过当然现在日本人似乎没有那么爱买房子，大部分其实是习惯是租房子哦。他跟我们的一个有一个目标想去买房的一个目标似乎不太一样哦。那不过今天为什么特别讲四田谷区呢？其实就是因为要讲一个曾经在四田谷区发生了一起轰动全日本的杀人悬案啊，至今为止还没有查出这个残忍的凶手，而这起案件呢也发生在24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最后一天，所以也被称为20世纪的最后的悬案啊。那这起案件是在2001年的第一天哦，居住在四田谷区上竹四谷的一家四口被发现惨遭灭门，而案件至今呢它还没有一个进一步的结果。由于日本呢在2011年正式废除了涉及杀人事件的公诉期限哦，因此这样的杀人案件它其实是一个无追诉期限哦，所以日本警方依旧没有放弃侦查这起案件啊。另外呢，当年报案的人呢，其实就是被害者的岳母啊，他也提供了2000万的日元作为赏金哦，只希望这起案件能够被侦破，让女婿跟女儿一家人哦可以安稳的长眠哦。日本警视厅呢就把此案哦叫做上竹四谷三丁目一家四人强盗杀人事件哦。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起悬案当初是怎么发生的哦。首先呢，我们要先回到2000年12月31号的那一天哦。那一天呢，就住在隔壁的宫泽家的岳母，因为一直联络不上女儿女婿一家，也没有看到女儿女婿过来他们家一起来吃饭哦，所以呢他决定要进去拿着他的钥匙哦，备用钥匙进去隔壁的女婿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哦。当他进入到位在东京都四田谷区上竹谷三丁目的女婿家，也其实就是他隔壁啦，那意外的发现说他女婿一家四口似乎在前一晚就惨遭毒手哦，而他的女儿呢更是头部及上半身被多刀捅刺哦，致无法辨识她的面貌啊。警方在后续调查中也发现哦，大胆的凶手他在犯案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哦，甚至留在命案现场啊，似乎还有吃了一点零食哦，甚至用了死者的电脑上网啊，那顺便还买了一些演唱会的门票。就因为凶险冷血又嚣张的行径哦，让整个命案现场留下大量的指纹跟 DNA 等等证据哦，让警方其实是非常有信心跟把握一定可以侦破这起案件的。 但没想到自己案件延宕了24年至今哦，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证据哦，所以警方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任何跟凶嫌似乎是有关系的嫌疑犯哦，也因此呢被民众称为20世纪末的未解悬案啊，与八王子超市强盗杀人事件哦，还有柴又女子大学生放火杀人事件哦，同为日本平成年代最受瞩目的未解决案件之一啊，同时也是日本现在悬案悬赏赏金最高的刑事案件哦。而如今尽管没有任何的进展哦，但是当时报案的月末宫泽节子哦，他呢已经不求凶险必须付出代价，只希望能够知道女婿女儿一家被杀的真正原因啊，甚至公开表示愿意提供2000万日元的一个赏金哦，只求案件能够水落石出啊。那据了解，东京警视厅也先后调动多达29000名的一个警力人员来追查这起案件哦。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是位在东京都世田谷区哦，上祖世谷三丁目哦，而世田谷区为东京面积第二大的区域哦，以环境优良的住宅区闻名啊，也是东京人口最多的区域。不过这里普遍以一户建住宅为主哦，也就是以节目一开始提到，像 Joe Man 这是在日本墨田区买了一户建，这是所谓的独栋的这种房型啊。因此呢，这个事情发生后呢，不易被察觉哦。加上当时附近的上祖世谷公园哦正在进行扩建哦，所以附近其实很多的居民都搬走了，这整个区域只剩下4户啊。4户里面，其中就包含他岳母跟他姐姐合住的那一户啊。因此案发时并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而上祖世谷三丁目住着就是宫泽家一家四口，分别是男主人叫做宫泽干男，当年44岁哦，还有他的女主人就是宫泽太子，当年41岁，那他的长女宫泽丽奈，那当年8岁，还有长子宫泽里，当年是6岁哦。宫泽一家人呢，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才搬来世田谷区哦。丈夫干男是在一家英国公司担任设计的工作，而妻子呢，则是在自己家的，就是他的妈妈家，一楼开了一间补习班。而长女丽奈呢，则是就读世田谷区小学2年级，儿子小李呢，则是就读世田谷区的区立保育园的年长组。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日本的保育园跟幼稚园是不同的。保育园呢，就等于是我们的托儿所，它其实是没有负担任何教学的课程，而幼稚园才会有教学的课程哦。而保育园最大目的其实是它可以托育在那边的时间会更长，这是方便爸妈下班后再来接小孩的。而女主人太子跟姐姐陆江信因为感情非常好，所以两个人即便在各自成家以后呢，他们的房子还是买的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彼此隔壁啊，就是邻居啊，而且他们经常会聚会在一起啊。而太子的母亲呢，就是跟姐姐陆江信住在一起，所以左边是太子的母亲跟姐姐住的房子，那右边呢就是宫泽太子跟他的先生宫泽干男所住的房子哦。两间房子虽然是紧邻在一起，但是他们当初在装潢的时候没有把它打通，而是把它隔开的哦。因为太子家的一楼哦改造为丈夫干男的工作室哦，所以太子呢就在姐姐跟妈妈住的房子一楼哦成立了自家的补习班哦，所以平常两家人是很开心的在一起生活，就这样过了10年的时间哦，一直到了2000年发生了这起惨案为止哦。2000年的12月31号，姐姐一家人一如往常的来迎接2000年的最后一天哦。太子的姐姐陆江信回忆说，她到现在还记得哦，当时回国的丈夫说想要吃和食哦，所以她准备了烤鲑鱼啊。因为那年的春天啊，为了让她的儿子也回来日本念私立中学，所以结束了在海外8年的一个生活啊。那她跟儿子一起回来日本，而在国外出差的老公也一起回来了。案发的前一天下午，宫泽一家还到了千岁乌山车站前的超市办年货，有人还看到太子牵着小李快乐地走在路上，那也是最后一次有人目击到干男家庭成员的一个消息。在那一晚呢，姐妹两家人还聚在一起吃了年夜饭。不过到了隔天早上，陆江信却没有见到总是很早起床的小李跟丽奈哦。不过他想说可能是因为新年除夕的关系吧，小朋友可能还在赖床，所以没有觉得很奇怪哦。一直到了早上的10点50分左右，反而是妈妈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太子说好要一起做御节料理哦。那所谓的御节料理是在日本节日时所做的特殊料理，特别是在过年时的一个主要料理，所以又称为正月料理哦。因此呢，母亲决定要到隔壁啊去 叫太子起床啊、哦。但是呢，他拿着备用钥匙过去没多久以后，母亲就带着惊恐跟颤抖的声音，慌慌张张的跑回来哦，说，跟他的女儿就是陆江信说，隔壁太子他们好像都被杀了、哦。那姐姐陆江信听到以后难以置信哦，所以呢，拉着他的先生小孩哦，全家人都跑过去一探究竟哦。姐姐一家人半信半疑的走进去哦，但是在玄关就看到难以置信的画面哦，一家人都吓到说不出话来哦。无论是衣服还是书本，全部都被弄乱弄翻了，家里所有的物品甚至是散乱一地哦。就在陆江信还想要进一步查看时哦，他的先生就大喊说：“不要看哦，都不要碰，赶快回去哦。”从那一天起呢，就是他们面临这场噩梦的开始哦。因为太子的姐姐一直很自责哦，当初太子的丈夫说哦，为了要让两家人哦轻松自在的生活，所以加装了隔音设备哦。那姐姐当时并不以为意啊，她表示如果当时有跟她说不需要那么见外拒绝的话，也许那一天晚上就会听到干男跟凶手扭打的声音。另外呢，姐姐曾经在案发前三年就提议搬家哦，因为公园要扩建的关系哦，但是太子却因为环境他很喜欢哦，想要再多住一阵子，而没有答应要一起搬家，所以姐姐后来就很后悔，当初她怎么没有坚持搬家？如果有的话，也许就可以逃过这次的灾难哦。那关于宫泽一家被杀的详细内容哦，姐姐陆江信从警方那里得知的是哦，因为她的妈妈是第一个发现的人，所以她独自一个人在宫泽家中来回查看，并发现了四个人的遗体啊。警方研判凶手的犯案时间应该是在12月30号晚上的11点到31号凌晨这段期间，由于现场还留有凶手的指纹、衣服跟血迹等，也就是说警方可以用作调查的物证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警方是很有信心的说、哦、逮捕这个嫌犯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但是没想到这时间一过就是24年的时间，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凶手目前也是逍遥法外哦。而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啊，在案发当天的晚上哦，儿子小李是在二楼房间一个上下铺的下铺睡觉，女儿丽奈本来是睡在上铺哦，不过因为当天丽奈感冒，是跟妈妈太子一起在阁楼睡觉哦。那案发现场的一楼是干男作为工作室使用的空间，电脑桌后方的书架上有60000日元的现金，但是并没有被拿走，可是电脑则有凶手浏览网页的记录。那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间，则是发现了男主人宫泽干男他的头部被砍了多刀、哦、头骨里面甚至还留有刀的一个碎片，而上半身一直到臀部大腿也都被刀砍了很多刀，整个人都是倒卧在血泊之中哦。接着在二楼的楼梯口还发现了太子与丽奈哦，两个人同样被砍了数刀哦，并且倒卧在血泊之中，伤的最重其实是太子哦，特别是他脸还被刀哦挖了好几刀起来哦，所以太子的脸部哦其实呈现血肉模糊的状态啊。从现场来看呢，太子在当时似乎是正在努力保护女儿丽奈啊。最后是在二楼的房间找到儿子小李哦，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外伤，但死因是被人用力勒死导致窒息而亡的状态啊。另外在二楼的浴室浴缸内还发现许多被丢弃的文件，不过二楼浴室被发现了、啊、窗户并没有关、啊、还有就是纱窗被人破坏了，所以警方最开始认为凶手很可能是利用住宅旁的公园围篱作为踏板，一路爬上二楼的浴室窗户，再破坏纱窗进来室内的。从这个入侵的路线来看、哦、警方研判、哦、凶手是从二楼浴室进入后为避免、啊、打扰到大家，所以先徒手勒死了小李、哦、再拿出浴场的刀、哦、就是遗留在现场已经有损坏的刀，到一楼杀害了干男，再到了阁楼、哦、对母女一阵乱砍，但是他后来他发现他的菜刀已经有毁损的状况，没有办法造成严重的杀伤效果，所以凶手下楼到厨房又拿了菜刀。太子呢则趁乱、哦、带着女儿准备下楼逃走，可是凶手还是很快的扑上来、哦、用菜刀乱刀砍死了女儿跟妈妈、哦、不过这样的推论很快就被警方自己在推翻了、哦、理由是爬上围篱在踩热水器、哦、还要再钻入尺寸很小的窗户，想要不发出一点声音顺利的潜入室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二楼浴室被认为是逃走的路线，而不是潜入的路线。还有之所以预判窗户是逃走路线，是因为正门有上锁，而且钥匙全部都留在屋内啊，因此凶嫌被认为哦，不可能是从正门离开的哦。警方呢也曾经推论凶手是直接从大门进来、哦、不过这个论点、哦、后来也很难被成立。首先是这个家人他其实的居家安全意识还蛮高的，在门口的油桶上还有车库呢 都有安装探照灯的感应器哦，只要有人经过就会触发灯的开关而打开灯哦。不过当天哦，姐姐跟母亲表示都没有看到这个灯亮过。根据陆江家的说辞哦，宫泽家他们连宅配来都要先看过脸才开门，而且大门的上方及把手处还安装了 MIWA 的制的门锁，这个是日本门锁市场上的高价商品哦，也以高安全性著称啊。这在一般的日本家庭是比较少见的门锁。如果说宫泽家在这样的防盗措施下，凶手还能从大门进入室内不被发现哦，要不是门根本没上锁，要不然就是宫泽家开门让凶手进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猜测，凶手根本不是在夜晚的时候潜入，因为前面也有提到，这家人在案发当天下午曾经全家人一起到车站前的超市办年货，所以假设凶手是这个时候潜入屋内并躲起来，一直到夜深人静才出来动手，那么就可以解释上面两个疑问，一个是他确实不是从门进来，所以没有探照灯亮的问题，二是他真的是从窗户爬进来，由于没人在家，所以发出任何的声音也不会被人发现哦。再来是前面提到，警方在现场发现凶手遗留下大量的一个物证哦，里面包含了凶手的衣服啦，那这件衣服里面甚至有帽子、有手套、有围巾、有运动服、有外套跟一个小小的腰包，而凶手的服装特征分别是像是帽子哦，它是在1999年到2000年11月之间销售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产品哦，那是灰色的一顶帽子，那再来外套是属于 Uniqlo 牌子的外套，它的尺寸呢是 L 哦，那在2000年10月才开始贩卖的一个款式啊。那运动服呢，它是身体的部分是灰色哦，那但袖子是有一点紫色啊，那只它的尺寸是 L size， 是在2000年8月到12月哦，在14个都道府县共计41家店有销售哦，那整体的一个销售数量是130件。那它的腰包是韩国制哦，是1995年9月到1999年1月销售哦，背带是长达83公分哦，那它的手套是 Edwin 出产的，是1998年到2000年之间销售的一个手套产品。那鞋子呢则是韩国制的，是史莱辛格的运动鞋哦，是1998年10月到2000年11月于韩国制造，它的一个尺寸是28号，不过这边要特别讲的是韩国的鞋码是28号，那如果对应日本的鞋码的话应该是 27.5 号，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后面会讲关于这个鞋子的部分。那手帕呢则是无印良品生产的，那1995年到2000年之间销售哦。那他遗留的物品当中呢还有一罐香水哦，是法国的香水，是1982年开始于日本销售的一个法国品牌啊。那现场发现哦，凶手其实用了两把刀哦，一把就是前面提到凶手自己带来的叫做关孙六的厨房菜刀，不过在刀尖处呢发现已经断裂哦，跟干男头部的刀具的碎片是相吻合，因此可以判断是砍杀干男时所使用的刀哦。另一把则是宫泽家的菜刀啊，是用来砍杀宫泽母女的。那警方之所以认为凶手待到早上十点，是因为根据电脑留下的记录哦，到了早上十点左右能有人使用这台电脑连线上网。不过这个推论后来在2014年的12月11号也被警方自己推翻了。警方表示呢，当时调查的时候滑鼠是在椅子上啊，因此判断可能是太子的母亲在早上十点的时发现遗体啊，一阵慌乱之下不小心碰到滑鼠，由于电脑是被设置只要启动就会自动连线了，五分钟没有动静就会进入休眠离线的状态，因此滑鼠被碰啊，那掉落在椅子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启动了电脑连线的模式，不过这个连线时间呢也只有维持短短的五分钟，因此几乎可以断定啊，这并不是凶手使用连线上网，所以综合以上呢，警方推估凶手在行凶后大概几个小时内就离开了现场。不过警方在现场的调查中哦，发现了凶手行凶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哦，在逗留期间还吃了冰淇淋、喝了麦茶、玩了电脑，甚至还悠悠哉哉的上了大号哦。因为冰箱内呢有啤酒，但凶手没有拿，反而是拿了麦茶来喝，而且还拿了四盒冰淇淋出来，这四盒冰淇淋都被挖光哦，所以警方在猜啊，会不会是凶手吃掉的，但是他又找不到吃冰淇淋的汤匙哦。不过关于凶手吃掉四盒冰淇淋这一点哦，似乎是有点奇怪哦，因为一般来说就算这冰淇淋再怎么好吃哦，你可能最多吃个一盒两盒哦，会一口气吃掉四盒是真的有点反常，而且你找不到汤匙哦，那到底他是用什么吃的，用手直接挖来吃吗？还有从现场啊发现凶手曾经用卫生棉来止血，这点来看啊，应该是他有受伤，然后导致他有出血的状况，那正常情况下可能想要到冰箱去找东西 冰敷哦。那之所以不用冰块，可能是因为冷冻库里面没有冰块，说或者是冰块没有办法直接拿出来敷，或者需要找冰袋来装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临时决定就拿了冰淇淋出来作为冰敷使用啊。那冰敷止血后的冰淇淋可能融化成液态啊，所以他可能就想说，反正都拿出来，那有些可以吃的就顺便吃几口吧，因此才会不需要使用汤匙。而冰淇淋很有可能是导致凶手他肠胃不适哦，所以突然间要拉肚子上厕所，要不然哪一个凶手会在杀了人以后在人家的案发现场还去上大号？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突然拉肚子才会需要在现场上厕所，那之所以拉肚子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吃了冰淇淋的关系哦。另外就是在现场警方采到多处指纹的痕迹啊，不过警方在日本的一个指纹资料库中的指纹哦，却比对不出这个人。但是我们要想想哦，在一般的指纹资料库里面呢，都是留过案底人才会被采集哦，不像现在你入境日本才会需要说大人成年人都需要按指纹了，在那个年代啊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警方研判凶手在此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前科啊，所以在指纹数据客户里面是无法比对出这个人的指纹。接着呢，警方又将指纹提供给国际刑警组织啊，不过看起来凶手在国外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所以最终呢他还是找不到这些指纹是属于谁的。而现场调查中啊，也发现了凶手当时的手应该是受伤啊，甚至在浴室的浴缸上面找到凶手用卫生棉止血的证据啊。根据血液化验分析结果，血型是 A 型，但是宫泽一家人并没有人有 A 型的血型，而 DNA 显示凶手的父亲是亚洲人，母亲是欧洲人，因此凶嫌不一定是日本人。警方认为其几率是1/13是日本人，1/10是中国人，1/5是韩国人。另外呢，从血液中得知凶手是男性，并无使用精神药物、感冒药或者是毒品。除了 DNA 上显示有极高的几率是韩国人以外，还有一项证据哦，直接哦告诉警方怀疑凶手是韩国人，就是上面提到的球鞋，史莱辛格的球鞋，因为它的尺寸是日本鞋码 27.5， 可是这双球鞋在日本只有进到26号啊，那 27.5 号的鞋码就是指韩国的28码，只有在韩国有生产跟销售。不过即便有这么多的证据啊，血液啦、指纹啊，至今警方还是没有办法破案哦。由于这起案件就发生在千禧年前夕哦，家家户户准备过这个世纪大年的时候，却发生这样的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啊，一度也造成全国性的恐慌哦，让迎接新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加上事发至今已经过了4年，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因此警方每年呢都会到被害人住宅哦去鞠躬献花哦，发誓会继续查案，直到找到凶手为止。不过凶手究竟是为什么要残忍的杀害宫泽一家人呢？从现场的翻箱倒柜的状态哦，还有浴室的浴缸里面有一堆的文件散落，以及凶手将宫泽一家四口都杀死这点来看哦，凶手很有可能是为了要找到某份机密文件。那凶手在犯案时后来还使用受害者的电脑上网，是不是登录自己的 email 信箱进行收发 email 的动作呢？其实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哦。还是说有可能因为干男的电脑中也有这份机密档案，所以需要一起储存带走，然后事后凶手再将相关的电脑档案文件销毁哦。那至于纸本文件呢，则是被凶手给带走了。还有就是凶手对于网络呢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所以可以说明他为何他有把握不被警方追查到，因为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只能知道凶手有使用电脑进行 email 的收发，但不知道他 email 寄给谁，还有寄了什么文件或内容出去。而警方也认为凶手在行凶之后是从窗外逃走的，却否认从窗外进入室内哦，因为这会发出声响引起家里面的人注意哦，但也否认是从门口进来，因为门外的探照灯没有亮哦，所以呢这栋建筑处的浴室窗户哦外面有热水器可以踩哦，跟大门之外哦就没有地方可以出入哦。那如果都不是上述的方式侵入室内的话，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凶手下午就躲进来哦，但是这个论点呢也有一点不太可能会成立，因为就是他一旦事先在下午躲进来哦，他要躲将近6个小时时间再动手行凶哦。那这6个小时内你必须不被这家人发现，你也不能够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上洗手间等等等，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哦。那所以说呢，有没有可能凶手其实是宫泽一家人认识的，所以是宫泽家人直接开门让他进来的呢？ 这也许就可以解释哦，为什么凶手从窗外如果爬进来的话，却没有留下任何的泥巴的痕迹哦。那还有就是室内拖鞋却有凶手的汗液哦，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从正门进来，然后换了室内拖鞋。还有就是哦，这也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凶手要脱衣服哦，因为衣服他留在二楼的客厅，其中运动服还折好哦。凶手很可能是在跟宫泽干男谈完事情后，在客厅休息哦，等他的儿子回房间睡觉哦，那太子跟女儿上阁楼睡觉的时候，还有就是干男下楼时准备开始办案哦。那至于为什么不等到全家人都睡着再办案啊，是因为干男也跟太子丽奈一起睡在阁楼，如果一次要对三个人下手哦，其中一个还是青壮年的男子哦，他的得手几率可能不是很大，因此呢，他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凶手行凶的绝佳时机哦。所以凶手是先到儿子的房间哦，可能本来是要用刀割断儿子的喉咙哦，这样子既省事也不会有求救的声音发出哦。但进房后发现儿子还醒的哦，用刀可能会发出挣扎的声音，引起楼下的干男注意哦。所以他决定选择用掐死的方式来直接勒死儿子哦，但可能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引起干男的注意，或者是刚好干男这个时候就是要上。这时候凶手刚解决完儿子，所以他就拿出腰包内的菜刀啊，打算下楼将最难处理的干男先解决掉啊。没想到在楼梯就遇上了对方，就在一阵的可能行凶打斗之下，凶手自己也受了伤哦，但是他最终还是成功的将干男给杀死了，最后只剩下阁楼的那对母女哦。所以在最后他处理掉所有人以后呢，他不但拿卫生棉止血哦，还拿冰淇淋出来冰敷哦。止血之后，因为刚刚的扭打受伤哦，所以他可能肚子饿了，所以就把冰淇淋吃掉，然后还喝了一些麦茶。接着呢，他就去寻找他要找的机密文件。那至于其他不重要文件，就全部丢到浴缸，顺便来做误导警方的一个办案方向的动作。在这些过程中，他可能在家里来来回回很多次，每次经过尸体，如果刚好看到脸，总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他就拿了许多的衣服，把每个人的脸都遮住。因为案发后警方到场，原先所有的脸都是被衣物遮住哦，后来警方拍照的时候呢，才会把衣服拿走，所以警方留下的照片才是说所有的遗体没有被衣物罩住哦。那在找到机密文件后，他就跑去一楼的电脑去找电脑里面是不是也有机密文件的档案啊，并且将档案寄出去，就把电脑里面所有的资料给清除掉，就是相关的机密文件档案清除掉以外，他也清除掉电脑的 log 档。就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突然觉得肚子痛，所以就跑去上厕所，最后上完以后他就离开。至于离开的动线，很有可能就是从浴室的窗外所逃离哦。因为如果说他要从正门离开的话，那只能说凶手可能也有这家人的钥匙哦。无论如何呢，凶手现在应该是说没有机会找到，因为警方描述的体型是当年凶手的体型状况，可是现在已经过了24年的时间，凶手可能整个人变得非常的肥胖，如果要根据当年的体型找到这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再来是凶手的血型独特哦，但是20年来没有任何相关的医院通报啊，除非说这个人20年来都没有看过医生哦，不然很有可能就是他不是日本人，早就出国离开日本，所以日本各地的医院都没有任何相同血型患者就医的通报记录哦。当然站在节目的立场，还是希望这起案件最终能够查个水落石出哦。不过考量到上面讲的这些条件跟状况哦，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一起案件可能会成为永远的20世纪末的日本悬案哦。好，那这集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咯，拜拜。